我们低头，我先有点祷告。亲爱的主，这实在是我们深处的祷告。我们愿意向写诗的人说，我们愿意爱你更深。主啊，如果我们爱你是现在，因为趁着有今天，趁着你还没有回来以前，但愿你完全得着我们的心，是你当得着我们的心，因为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去你的自己。主啊，我们在这里，我们说你当得我们的全人，当得我们的全心。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主啊，真是我们从深处能够再次唱出，但愿我们能爱你更深。听我们的祷告，当人在外面说的时候，求你在我们的深处说话。今天晚上我们请你用你的话来感动我们，摸着我们的深处。主啊，真是因着你的话，叫我们深处有一首诗歌，就是我们刚才所唱的这首诗歌，我们愿意爱你更深。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请我们来看圣经，就是路加福音第21章。路加福音21章28节，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我们知道这里主说的一有这些事，最少是从主后70年说起，那个就是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它成荒场的日子近了。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有好几年，意思就是说在耶路撒冷被围困的前40年，我们的主就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因着我们主在十字架为我们所成就的，所以我们的灵就得救了，我们就脱离了所有罪所给我所带来的审判。那也因着这个缘故，我们靠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能够胜过罪的权势，这是指着魂的得救。所以主在兵临城下耶路撒冷以前好几年，我们说过是40年前，我们的主就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然后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耶路撒冷终于回到了以色列的怀抱，然后我们果然看见日月星辰显出一张。就在耶路撒冷回归的那一年，以色列人当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庆祝逾越节，庆祝祝棚节，连着2年，他们看见的是满月，但是满月变红消失。这就像圣经里面所预言一样，当我们主要回来以前，你看见说月亮有地球遮住它的光芒。当我们看见这些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主回来的日子是非常非常的近的。那不止如此，在主回来以前，我们要根据我们主的话说，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所以我们知道一直到今天，我们能够见证说，我们无论到世界哪一个地方，我们都看见恐怖的影子。我想不止一次，有好多弟兄姊妹问我们说，有没有可能今年到以色列去？那我的回答是很简单，现在的情形是不可能到以色列，因为如果你今天就是到了所谓的加法给约帕门，你看见就有人在背后捅一刀。所以不只是对准了犹太人，也是对准了许多的游客。那么在加法给的附近多半是很多的基督徒在那里，所以我们知道不管你到什么地方， 今天也许有人说我们到巴黎，也许有人说我们到伦敦，也许有人说今天我们在不知道在世界的什么一个角落，我们都会发现恐怖的影子。所以在主回来以前，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然后我们的主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他的脚果然踩在橄榄山上。所以当我们的主讲到这些事的时候，很明显的在濒临城下耶路撒冷前40年，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但以理书所说的，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所以我们的主已经来过，他第一次来了，但是有一天他要驾云而回来。到那个时候我们的主要再一次回到这个地上。所以我们知道说，这许多的事乃是指着这许许多多所要发生的事。你如果把它归纳在一起，把圣经所有的预言把它全部归纳在一起，你发现它有两个焦点，它是围绕着两个中心，其中一个中心就是主耶稣第一次来，第二个中心是主耶稣第二次来。为什么？因为这关系到神的工作。所以等到我们今天发现有97%以上的预言，圣经预言都应验了，那不只给我们看见神的话是准确的，而且告诉我们说神的话神的工作已经快完毕了，神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救恩。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能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我们真是经历了灵魂的救恩。但是请我们记得，我们还在等候我们的主回来，因为只有主回来我们才能脱离罪的同在，我们的身体才能够得赎。到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说神的救恩是何等的完全，我们没有遗憾。今天我们还能叹气，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圣徒虽然蒙恩得救了，我们还是叹息。为什么叹息呢？因为我们身体还没有得赎，到了有一天不再有叹息，到了有一天一切都是圆满的。你看见主给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丰满，从灵我们的最深处一直达到最外面。所以我们相信说，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主说你吃那果子的日子必定死。亚当吃了那果子还活了900多岁，所以证明说主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他一定死了。我们知道那天他的灵果然死了，然后从中心慢慢的普及到远洲，到了900多年以后，亚当果然就躺在坟墓里面。但是感谢主，救恩要做相反的工作。死亡怎样从中心达到圆周，我们这生命也是从中心达到圆周。所以从灵生的就是灵，圣灵当初我们重生我们的时候就点活了我们的神主，基督的生命就进到我们里面，这个生命慢慢慢慢的往外扩展占有我们。所以我们就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就像当初的死亡借着首先的亚当怎样从中心达到圆周，借着末后的亚当所带来的救恩是怎样的呢？也是从中心达到圆周。所以感谢主，我们已经得救，感谢主，今天我们活在地上不再以自己做中心，但是好像还有一点点的遗憾，那就是我们的主很快就要来了。只要主一来，弟兄姊妹，我们最后一点遗憾就再也没有了。到了那个时候，你看见了， 你看见生命不只是从圆周一直达到我们的身体，我们要穿上荣耀的身体，感谢主，罪的同在永远离开我们。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说神的救恩是何等的完全，神的救恩是何等的全备。而我们要问，神的救恩到底快完成了没有？大体上都已经完成了，在主回来以前，主要得着荣耀的教会，在他来讲，弟兄姊妹，他一定要完成他所要完成的。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人的肉体就可以限制神的工作，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人的肉体就可以分裂神的教会，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人的肉体就能推翻神的工作，没有的。到了最后，神一定要得着他荣耀的教会，神永远的旨意不会，神永远的旨意不会消失的。所以我们看见神工作再工作，工作再工作，好像在历史上他做了590件重大的工作，现在570件都已经做完了，只剩下20件，而这20件都和主第一次再来没有直接的关系，乃是和主第二次来发生关系。只要他一来，把我们提接走，等到后来他的脚也踩在橄榄山上，到了那一天，全世界都要看见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本来以为说好像仇敌阴间的门能胜过教会，但是感谢主，最后我们知道一件事，等我们的主只要建造他的教会，是阴间的门是不能胜过的。有一个传教士，他在一个地方经过了很大的逼迫，圣经被烧了，然后呢，等到他圣经被烧，这一切都好像这些苦难都经过了以后，他经过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太阳光从窗户里照进来，他发现他的圣经还有一页，那页就是马太福音16章，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的。所以这个传教士就写信告诉他的朋友说，他的我的圣经变得非常的简单，就一页，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知道，今天好像黑暗在掌权，今天好像错误在登宝座，真理似乎是上断头台，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天一亮，耶和华要帮助这城。所以弟兄姊妹，没有多少时候，不过再过几年，朋友腿要不酸身不累。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主鼓励我们，主知道我们会疲倦，主知道我们会软弱，所以他怎么说呢？亦有这些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能糊涂，我们不能够对主的话不认识，我们不能对主预言的话没有认识。我们要知道他是基督，最重要的，他是先知中的先知，他是最大的先知，他是解释所有圣经里面先知的话。可以说在他身上，你看见吗？整个的先知的最终的解释那把钥匙是在他的手里面。所以当他在那里鼓励我们说，一有这件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那弟兄姊妹，这个挺身昂首是翻得太文雅了，那原文很简单，你们一有这件事，你们就当向上看，抬起你们的头来，就这么简单。中文翻得太斯文了，太文雅了，反而我们不大明白他的意思。当我们一看见有这件事以后，向上看，不要向上看，抬起你的头来，证明说许多时候我们的头都是低着的。 现在无论我到什么地方，到香港，或者在台北，或者在纽约，或者在新加坡，不管到什么地方，我到处看见都是低头族的人。不光年轻人低头族，所有人都是低头族的。本来只有基督徒是低头族的，因为我们要低头祷告。但是现在不是，现在你看见吗？许许多的人他们低下头来。为什么低下头来？因为他们对准了一个很小很小的方块，很小很小的世界。因为借着那个很小的窗口，他要和全世界来往，还全世界交通。本来基督徒是低头族的，当我们低头祷告的时候，神是个灵，神的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所以很自然的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虽然我们的神是住在靠不近的框中，但是我们卑微在地上的人能与神有最亲密的交通。弟兄姊妹，当今天借着我们的灵与神有交通，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那个世界比我们现在手中的世界不知道大了多少。我有好多做牙医的朋友，那如果在座你们有做牙医的，要请你们原谅我，我用这个比方不是要挖苦你们，但的的确确是说能够表明一个事实。我常常跟我对做牙医的朋友们这样说，我说啊，这个做牙医什么都好，就是他的世界太小了。因为他一天到晚呢就看见人家张开嘴巴，那一看见就是他满牙齿，这个满口里面的牙齿，他的世界就那么大，没有多久要换另外一个世界，再换另外一个世界，所以一天到晚他所看的世界就是那么小的。你相信吗？今天很多人当他低头的时候，当他一直往他的 iPhone 或者 iPad， 不管是什么，不管是什么，当你借着通联网要和全世界联络的时候，要和大家做朋友，借助微信，借助或者是 Facebook， 那 Facebook 中文翻作是非事不可，那非事不可的结果是非死不可。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年轻人也好，今天许多人也好，弟兄姊妹，他们发现了一个世界，他们就在这个世界里面能和这个世界来往，他们能够追求知识，能从这个世界里面得到许多的知识。但是请大家记得，你所掌握的世界，你低头所看见的世界，最多不过是这个世界。我们的主说，一有这件事，你们要改变你们的生活，你不能再低头，扬起你的脸往上看，不要往下看。你往下看，你是看到这个世界，但是最多不过是这个世界。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我们的主带给我们的世界比这个大多。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就像我们所知道的世界那么大，但你相不相信，如果今天你真是抬起头来向上看，你要看见一个世界是你从前所没有看见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向上看，你能看到什么？如果向上看的话，你会向会看见像约翰一样，是一朵云彩把我们的主接到天上去。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升到天上，但请大家记得，自从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宇宙是个不再是个不同的宇宙。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的地球就变成外院。等到我们的主升到天上的时候，你看见吗？ 启示录第一章到第三章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在圣所里面。到了第四章第五章，你看我们的主果然到了宝座，来到了这圣所。所以请大家记得，为什么我们要往上看？自从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以后，你要记得整个的宇宙就变成了圣殿。这个地球是我们主钉十字架的地方，是祭坛的地方，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为我们升到圣所，那就是第一章到第三章。到了第四章第五章，你看见宝座，很明显的我们的主已经来到了这圣所。所以请记得，就说地上的至圣所的路是水平的，但是我们主升天的时候，他的路是往上的。所以请大家记得，今天我们的生命乃是升天的生命。当保罗被关在监牢里面，特别被关在以弗所监牢里的时候，他一定像我你我一样的反应。本来保罗是一个非常活泼的人，他的手，他的那一双手比别人更有用。你看见说神借着他拯救千千万万的人，他不管到什么地方就赢得这个世界归向基督。所以我们巴不得有人像保罗一样，巴不得被一个保罗、两个保罗、十个保罗。但你怎么会想到一夜之间我们的主把他监禁起来了？当我们的主把他放在监牢里的时候，他起头一定像我们一样问一千个为什么。弟兄姊妹，从此以后保罗的手被监禁，那一双经过20年才制作的那一双手，为什么在一夜之间就失去自由？弟兄姊妹，保罗一定有10000个为什么，但是感谢主，有一天就开他的眼睛，所以他才写以弗所书。我们每次读到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忘记了他是从罗马监狱写的一封书信。慢慢我们才发现，在还没有到以弗所、还没有做监牢以前，保罗所经历的生命，基督的生命是复活的生命。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原来他的生命是像蝴蝶一样的生命。当他被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好像蝴蝶要从毛毛虫变成蝴蝶的时候，一定要经过一段监禁的时间。但是如果是蝴蝶的生命，慢慢慢慢敲，慢慢慢慢啄，你看那壳子就破开了。然后你看见说，保罗就像蝴蝶一样能翱翔在空中。所以难怪他告诉我们说，神在圣徒里面所显的能力是两样的能力，一个是复活的能力，一个是升天的能力。他本来是在监牢里面，他本来是有经历复活大能，但是不要忘记他仍旧在地上。但是感谢主，有一个升天的能力把他从他的监牢带到天上去。所以到第二章他能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你说保罗在地上吗？他果然在地上，他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一件事，我们的主是被一朵云彩接去的，有一天他要驾云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你只能往上看。约翰就是这样，自从那朵云彩把我们的主接走了以后，很稀奇，好像他心里一天所盼望的就是有一天那朵云彩能够把我们的主接回来。 所以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第一个镜头就是我们的主驾云回来了，那就是约翰梦寐以求，希望有一天能来到。所以难怪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问弟兄姊妹，当你读整本的启示录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云这个字是常常发生的一个字？你如果看见这个启示录的云，你就能够明白那位曾经躺在主耶稣怀里的我们这个约翰，你看见吗？很稀奇的，自从云彩把主接回去以后，他所盼望的就是巴不得有一天我们的主能够驾云降临。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当然你的眼睛是往上看的，对于我们的主来说是升天，对于我们来说是背起。升天和背提是同样一个原则，我们的主是经过十字架然后达到宝座，所有背提的人都是成熟的人，也是经过十字架最后达到宝座的。我们的主如何，我们也如何。如果我们说我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的主是升到天上的，感谢主。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像他，有一天我们巴不得能像他一样，当我们背提上升的时候，那弟兄姊妹，那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时候。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不是等候一座坟墓，我们乃是等候背提。所以难怪你利用一首诗歌说，你要不死，你要背提建筑。你利用在讲到灵魂体，讲到身体，讲到我们今天活着，我们要抵抗死，对于死这个东西我们要拒绝，我们要抵抗。对于死有一个最大的盼，有一个最大的盼望是什么？就是我们可以不需要经过死，我们能够活着为基。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晓得下面一定讲的为基。所以果然没有错，等一等你就给我们看见说到底基督怎样可以背提。所以请大家记得在这里有一个盼望，一旦有这件事，你们应当向上看，抬起你的头来，放下你的小世界吧。不是主不可爱，是比主，是比主比世界更可爱。当我们一天到晚注视我们的小小世界的时候，多少的时间像蝗虫一样被吞噬了。今天我们是活在人面前呢，我们还是活在神面前？你有很多的朋友，从微信你得出很多的朋友，从 Facebook 你得出很多的朋友，你有没有借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你只要来到至圣所，就能与主有最亲密的交通。有一个通联网，势必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是更广更大，他所达到的是整个的宇宙，他所给我们的不是小小的世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看见许多年轻人，当他们一直在那低头的时候，我常常问一个问题，他们有多少时间去用功？我不讲读圣经，他有多少时间真的可以用功的？不知不觉的，这些蝗虫就把我们的时间就吞噬了，一眨眼几年就过去了。弟兄姊妹，主有没有得着他要得着荣耀的教会？如果主呼召团体来跟随他，你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忙着我们的世界，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世界。弟兄姊妹，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够蒙拯救，只有你听见主的话说，一有这件事 你们就当向上看，抬起你们的头来。我们的家乡，我们的盼望是在上面，所以下面就讲这一段的故事。不过我们特别注意，当我们的主讲到背提以前，他还替我们，他还有一些话要说的。那这些话当然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来看第三十节，就是二十八节完了以后，主的话没有讲完，一有这些是前面的事，下面呢就是他要讲下面，就是在背提以前要发生一些事情。二十九节，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那么弟兄姊妹，你会觉得这节圣经我们很熟悉啊，但是你所熟悉的圣经不是这一段，你所熟悉圣经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我们要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无花果发嫩长叶的时候，我们知道夏天近了，而且主明明告诉我们人子已经站在门口了。那弟兄姊妹，当你讲到主的回来，你记不记得在约翰的启示录最后一章三次我们的主说我必快来，三次。如果我们的主说我必快来，他一定很快就来，那为什么过了两千年我们的主还没有回来？有一个圣经学者叫 G.H. Lamb， 他真的认识圣经，他明白圣经。他许多时候我们误会我们的主，我们以为我们的主食言了，我们以为说我们的主说我马上就来，结果到半天他没有按照他所说的来的，原因是我们不知道原文的意思。那我们知道 G.H. Lamb 他真是一个很会读圣经的人。你知道有一个富勒神学院的教授就认为说，在1950年代最会读圣经的人就是 G.H. Lamb， A-L-A-N-G 这样这一位弟兄。他告诉我们说，主说我必快来什么意思呢？主三次说我必快来，他的意思这样，我一旦动身我马上就来到。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两千年来我们的主什么时候动身？如果我们叫他什么时候动身，我们就要马上就来到了。所以现在我们要问，有没有一节圣经可以给我们暗示我们的主大概已经动身了？我们主两千年没有动身，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他来了要迎接心腹，但是心腹并没有装饰整齐。我们普通大家都有常常有这个经验，你参加个婚礼，有的时候婚礼呢要迟半个钟头，本来呢新郎都已经预备好了，本来呢都希望在美国一定是走到地毯那一段的，所以新郎老早就要动身了，但是一个电话来说，对不起啊，再给我半个钟头，让我补一补妆，再半个钟头。所以你看见这个结婚典礼就延迟了半个钟头。所以不要忘记，新郎老早就要动身了，但是因为新妇没有装饰整齐。所以我们相信说，主在第一个世纪就能够回来，但是教会没有装饰整齐。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主一再迟延，一再迟延，一再迟延。但是我们的主不可能遥遥无期一直等下去，不可能的事。所以现在我们要问，有没有一节圣经给我们暗示说主大概已经动身了？有，那节圣经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当我们看见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我们知道夏天近了，人子已经站在门口了。那个门口在原文是多数的，因为那个不是西方的房子，是东方四合院的房子，所以现在有好几道门，你不知道这个客人是在大门口呢， 还是穿过了内院庭院到二门口呢，或者三门口，或者四门口，或者五门口，我们不知道。当然如果他来敲我客厅的门，那么就很近很近，他根本就来到了，不是吗？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如果我的客人已经到了我的家，我不知道是大门、二门还是三门，但有一个很自然的推论是什么？就是我的客人一定动身了，从家里动身，否则怎么会到我的门口，会已经站在门口了呢？所以很稀奇，1948年，无花果树在圣经里面代表以色列国。无花果树发论讲业，就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国虽然曾经走入历史，但是到了1948年的时候，他居然能复国了。请大家记得1948年5月14号果然以色列在全身惊讶声中他站起来了。他本来这个国家在这个地球上消失的，结果几乎经过了2000年，他又重新的复国了。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知道，1948年大概我们的主已经动身了。如果他动身的话，他随时可以来到，因为现在你不知道他在第大门口、二门口还是三门口。但是我们一睡就是睡了67年，今天几乎等于是第67个、第68个年头。弟兄姊妹，我们明明知道说在1948年我们的主已经站在门口了，今天应该比那个时候更近才对。我们为什么到今天我们还是昏昏欲睡，我们还是不关心主自己所说的话？请记得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说预言不是唱歌给人听，不是演奏给别人来欣赏，神的话是让我们来遵守的。约翰和主耶稣的母亲，他听见主所说的话，不是把这些话当个音乐来欣赏，不是，他们一听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你们在城里的要赶快出来。弟兄姊妹，主称他做大灾难，但是约翰和所有的门徒怎么可以不经过灾难，怎么可以逃避灾难？他们怎么被提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相信主所说的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要说多少遍，像路加福音21章，主亲自对我们说话，我们也读但以理书，我们也读启示录，我们读得津津有味，我们知道7个印、7个号、7个碗，我们读但以理书也知道有4个大，有4这个金银铜铁，还有4只兽等等等等，我们好像对圣经充满了许多的知识。但是请记得，这些话不是给我们当作音乐来听的，神的话是像天上来的音乐一样，可是主的话基本是让我们来遵守。所以主怎么说？看哪，我已经事先告诉你们了。这句话特别是对约翰说，因为只有约翰在4个门徒里面是唯一的可以活到主后70年。所以等到约翰一听见这些话的时候，他就从那个城里面就出来了，弟兄姊妹，所以他可以现身说法，他可以在约翰的启示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能够逃避神的愤怒，我们怎么样可以不要经过大灾难，而能够一直的被提到宝座，就像我们的主升到天上一样。那不要忘记，被提的秘诀和升天的秘诀是一个秘诀。我们的主怎样经过，从马槽开始，经过十字架，最后达到宝座，这是我们主的一生。 所有基督徒，所有爱他的人，所有磨成他形象的人，弟兄姊妹，我们最像他哪一点呢？就是我们不是等死，我们乃是怕不得有一天我们让他暗暗的把他偷去。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大好大好的消息。所以现在主什么时候回来呢？我们知道说主一旦动身，他很快的就来到。那么根据马太福音24章的预言，主大概在1948年，他大概已经动身。稀奇不稀奇？就在第二年，当以色列人从106个国家回到他的家乡的时候，连着两年，他们还在路上庆祝逾越节、祝棚节的时候，刚好是满月变红下雪，又是一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件事是不是平凡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你看见吗？天上有兆头，就好像主耶稣第一次来，你看见有星要出雅各，主耶稣第二次来，根据圣经的预言是满月变红像雪。所以我们知道1948年我们的主应该是已经动身了。那到今天来看很稀奇的，我们知道说从今天来看已经过了60几年了，主应该是比1948年更靠近他回来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能够还昏睡呢？我里面有个很深的感觉，许多时候神用非常的手段来提醒我们。许多的台风，许多的地震，像美国的风灾、密西西比的大的风灾，像前不久的像雪灾，这种种这种的灾难，是主特别要提醒主所爱的人，你们不能够再昏睡了。主的话难道还不够准确吗？主的话难道还不够清晰吗？好，那么有的人就读圣经，那么特别读到马太福音24章，那里后来下面怎么讲呢？说是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所以读圣经的人呢，对这些声音很有兴趣。因为如果主1948年已经在门口了，那现在我们要问什么时候主会来到呢？因为主在这里明明讲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那么圣经一个世代到底有多长呢？那么这些读圣经的人，他们当然有圣经的根据，他们认为圣经里面讲的一个世代是40年。所以如果主是1948年已经站在门口的话，那加上40年，应该1988年主耶稣就来到了。所以那个时候有人就说预言，说1988年的时候主耶稣一定要回来的，明白吗？这是我们说过很明显的，主的神主说预言是很清楚的，不过人加上他自己的解释，他认为说一个世代是40年，所以40加上1948就是1988。所以有人呢就写了一本书，88个理由证明主耶稣在1988年一定要回来的。那这本书果然是畅销书，一直等到1988年才没有了，明白吗？因为什么？因为到了1988年，主根本没有回来。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这些热心的人，等候主回来的人，有的时候太过头了，有的时候我们把圣经没有东西加进去，那原来这个世代指着福音的世代来说的，所以并不是指着40年来说的。不过很有意思，1988年主没有回来，但是1989年发生了2件重大的事。如果我们读圣经预言的话，我们知道这是2件非常非常关键的事。第一件事情就是柏林围墙忽然就倒塌了，那是1988 八九年的事，而一夜之间莫斯科帝国就倒塌了，冷战就结束了。我想我没有意思要回到但以理书讲的什么半铁半泥，那个我们不提，这不是我们要提的范围。就是本来这个世界是分开的世界，很明显是两个阵营，一个是铁的阵营，一个是泥的阵营。泥的阵营就是民主的阵营，铁的阵营就是集权的阵营。很明显这个世界是分成这两部分的，但谁做梦也没有想到1989年的时候，很稀奇，柏林围墙忽然就把它，这个世界不一样。第二件重大的事和圣经预言有很重要的关系，因为等到敌基督要来的时候，他要得着一个大一统的世界，不光政治大一统，军事大一统，经济也是大一统的。那为着要为这个大一统的世界来铺路的话，有一件东，有一个东西一定要诞生的，那个就是在1989年的时候。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是 WWW 诞生那一年，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通联网诞生那一年。从那一天开始，整个的地球变一个村子了。为什么？很明显的，从那一年开始，这个世界慢慢的就很快速的急骤的转变。到了第二年、第三年，你看见波斯湾战争就开始了。然后到了911的时候，我们看见911的事件就发生了。经过14年的今天，我们看见到处都有 ISIS 的影子。我要问弟兄姊妹，这件事情是偶然的吗？如果讲到将来大一统的世界，谁是来统一这个全世界的？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敌基督。所以现在很清楚，你看见说这所有这些高科技的东西，很明显的都是往着那个方向去的。所以在座有很多年轻人是1989年以后将诞生的，你们的世界和我们大多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现在做父母的不明白年轻人他们所接触的世界是个什么样的世界，明白吗？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读启示录，一点的困难都没有。讲到666，讲到有一种的钱，那个到时候会到一个情形，你买东西不需要用纸币的，你只要在你的身上，只要把电脑有个 chip 放在你里面，那么如果里面有666的记号，你就可以做买卖，就可以生存。所以那个时候弟兄姊妹，等到高科技发达到一个地步，今天来说这都不是件很艰难的事。一个老人家出去很容易走丢了，你怎么样能够找到他呢？你一定要把一个像电脑一样小小的 chip 放在他里面。所以请大家记得，自从1989年以后，这个世界越来越叫我们看见，那个世界就是启示录所给我们看见的世界。启示录的世界，我们当初早期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好像离开这个现实世界很遥远很遥远。但是我们知道，自从911事变以后，我们已经提过了，自从911事变开始，所有的恐怖主义叫做新的恐怖主义。所谓新的恐怖主义，他所要讲究的是能见度，他只要看见全世界能看见就好了。弟兄姊妹，到了敌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表演像他表演更好。全世界有1/3在某年某月某日，在三种大量杀伤武器底下完全的倒下，留下2/3的人活在恐怖的阴影底下。 当我们读到第七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当我们读到圣经第六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那个恐怖的阴影笼罩全世界，到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已经到了最高峰。而且圣经明明告诉我们，是在幼发拉底河有四个鬼魔被释放的，本来他们不能随便杀人，稀奇吧？今天我们还没有到那个时候，但是慢慢的影子就进来了。如果大家问我说 ISIS 到底今天在叙利亚他所盘踞的范围什么范围，很简单，就圣经中的巴旦亚兰。巴旦亚兰就是就是雅各他的故乡，非常清楚的。所以慢慢慢慢的到了伊拉克，你看见吗？结果他就拿了三分之一的土地。所以今天的伊拉克是三分之一是什叶派，三分之一是库德族的，三分之一是苏尼的，也就是 ISIS 他们所有的。所以请大家记得，这些虽然离开我们还很遥远，但是很稀奇，主的话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当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人子就站在门口了。虽然这世代过去，我们不能凭着四十年来计算它，但是果然四十年过了以后，你看这个世界跟过去不一样，完完全全不一样。所以如果你是在那个以前生的和在以后生的，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时代，两个不同的思想的训练，两个不同的经验。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就产生了很重要很重要的代沟。但是问题在这里，主的话是这么说的，当我们读到路加福音二十一章的时候，你就发现它比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又多了一点点，就是马太福音又提到了，因为马太福音主要是对犹太人，所以当然只讲无花果树。那么因为路加是个外邦人，他是个有国际观的人，所以我们的主对于一些充满国际观的人，他不能只讲无花果树，还讲各样的树。所以我们来读下面的圣经，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好了，弟兄姊妹，如果马太二十四章告诉我们无花果树发嫩长叶是指以色列复国的话，那各样的树也发芽，就证明说圣经中有一些的古国有一天也要复国的。所以现在请你告诉我，有没有圣经里面有一个国是有一个树来代表？他的遭遇和无花果树的遭遇是一模一样的。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你读的但以理第四章就很清楚，有一棵树远远的就看见了，那个树当然代表巴比伦帝国。但是巴比伦帝国要走入历史的，为什么？因为神的话就要把它砍掉。可是神的话怎么说呢？要留下树墩。什么叫留下树墩？经过七期以后，它又重新的又长起来了。所以如果花果树被咒诅，然后它又发嫩长叶，代表它复国的话，那么给我们看见有一天巴比伦势力经过七期，它也要重新抬头的。那么到底的七期有多长，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不能用解经的方法来解决这七期到底有多长。可是我们倒过来，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是事实，这不是解经，这是事实。意思是说，当第一次伊朗跟伊拉克相遇的时候，那在主前539年，因为伊拉克就是过去的巴比伦，伊朗就是过去的波斯，所以第一次波斯跟巴比伦交锋的时候，结果呢，你看就叫巴比伦走入历史。所以整个江山从金的颜色就变成银的颜色，所以第一次两伊战争 是在公元前539年。第二次的两伊战争大家都知道，那就是伊拉克和伊朗的战争，打了8年的战争。那因为伊朗说以色列是小撒旦，美国是大撒旦，所以整个西方的国家当然就帮助伊拉克，因为两害之间取其轻。结果没有想到就在那个时候就帮助伊拉克壮大起来，没有人会想到他是全世界陆军强国的第五强，而也没有人会想到他居然敢挑战全世界，发动了2次波斯湾战争。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从第一次的两伊战争到第二次两伊战争，中间经过多少年的？是2520年。这个7期啊，我们说过，刚好是2520天，圣经里面是讲的20天。但是因为在但以理书那个期并没有确定的单位，所以我们不知道到底是天呢还是年。但是有一个事实，我们回过头来看，今天如果你来计算巴比伦势力重新抬头，第二次两伊战争到第一次两伊战争刚好是经过了2520年，2520个太阳年。但是不要忘记，因为这里是告诉我们说无花果实和各样的事，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不能光讲巴比伦势力重新抬头，你也要问说以色列人他们到底经过多少年他们回来的。所以你可以算第一次以色列人被掳70年回来，到第二次 全世界被掳回来，那是1948年，中间经过了多少年呢？刚好是2520年，不过是2520个圣经年，一个圣经年是360天，所以经过2000多年以后，中间刚好所经过的是半个世纪。所以1989年以后，当我们进入90年代的时候，你看见果然我们发现说，在伊拉克那块土地上，巴比伦的势力好像重新抬头，他居然敢向全世界挑战。所以这就应验了以赛亚书第13章里面的，那里给我们看见的巴比伦是末日的巴比伦，因为那个讲到末日耶和华的大日，是靠近末日的时候。所以一个是历史的巴比伦，一个是末日的巴比伦。那讲到末日巴比伦的时候，很明显讲到那个时候巴比伦向全世界发动战争，换句话他以全世界为敌。那么形容当时的战争的时候，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有的人是从天边来，从远方来。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人就是美国人。美国的军队对于伊拉克来讲，就好像从天边来，从远方来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如果当你读到启示录第18章，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那证明什么？证明巴比伦曾经重新抬头过，不是吗？否则怎么又倾倒呢？因为老早已经走入历史了。所以非常稀奇的一件事，主的话是没有错的。如果无花果树发嫩长叶，我们的主已经站在门口了。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不只是以色列要复国，而且圣经里面古老的国家也要重新抬头。那我们要问，为什么神做这件事？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大灾难。否则我们对大灾难不明白，我们只知道说圣经说的有大灾难，但是为什么有大灾难？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中国人有句话说，一个巴掌打不响的，2个巴掌才有声音。如果光是以色列复国的话，没有头条新闻。但是就是因为神又叫其他圣经的古国又重新抬头了，那为什么圣经中的古国也重新抬头了呢？你只要看旧约里面，为什么当初以色列和这些列强他们对抗，为什么神兴起巴比伦，为什么神兴起 这个波斯帝国呢，慢慢我们就明白过来了，原来神爱以色列，虽然神把他们连根拔起抛到巴比伦，这是神的爱，你看见吗？巴比伦帝国当他征服一个国家的时候，他可征服过叙利亚，征服过埃及，他没有把埃及整个树搬到巴比伦去，也没有把叙利亚整个树搬得去，没有，只有以色列。为什么神用了这副猛药？因为原来根据圣经，以色列人得了一个绝症，他们暗中拜了他们偶像，所以神仿佛告诉他们说，你们爱拜偶像，现在我要把你们裸到一个地方，让你拜个痛快，到时候你站的是偶像，坐的偶像，你看你偶像都会吐的。所以等到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来以后，神果然治好了他们拜偶像的病，再也没有拜偶像的事。所以现在明白了为什么神要兴起像巴比伦这个国家来对付以色列，就是要管教他，用了一副很猛很猛的药，然后追他，叫他悔改。那同样的，如果这件事是发生在今天的话，那证明什么？证明说以色列还在神管教的手底下。慢慢我们才明白，原来在什么时候，我们慢慢才明白过来，原来在这个早期的时候，原来神的目的呢，是要借着是要借着这些兴起的国家来管教他，就好像当时神借着巴比伦来管教以色列一样。那原因是这样，如果根据圣经的预言给我们看见说，以色列人本来是枯骨四散，不是，然后神就借着震动，借着西安运动啊等等，就把他们震在一起，然后呢包上皮，包上筋，那么果然成为一个政治实体。但圣经告诉我们是没有生气的，所以1948年以色列人回来，他们只是政治的复兴，并不是属灵的复兴。那属灵的复兴一直等到圣灵吹气在上面，他才成为耶和华的军队。那么很明显，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圣灵要降在他们中间，当我们读预言应该很清楚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虽然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虽然他们回到他们的故乡，但他们没有悔改。我们主要等候他们悔改，为什么？因为当初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那钉十字架的人是罪人，是你和我这样的人。所以我们要承认是我们的罪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如果要得救的话，我们需要悔改，我们要承认我们是罪人，是我们的罪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那么不要忘记，神是不偏待人，如果我们这些外邦人是因着悔改就能相信的话，那么以色列人他们今天如果要回来的话，他们当然需要悔改，他们要承认我们当时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我们错了，我们认我们的错。所以我们主一直等候以色列的悔改，希望他总有一天能够想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但是经过了67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以色列人是越走越远，越走越远。他只要有华盛顿的朋友就可以了。今天联合国没有朋友不要紧，只要华盛顿有一个朋友就可以了。但是没有想到，去年，就是连着2年四轮雪月的第2年，他们庆祝逾越节的时候，庆祝祝棚节的时候，是他们立国以来最悲惨的2个节日。因为这2个节日以前有一个消息传来说，美国要和伊朗要建立某一种的关系，能够防止他们不再用核子武器。那这件事情对于以色列来讲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那起头他知道，虽然正在美国在政府是没有希望的， 他们希望能够把他们的期待能够寄托在人民的身上，结果等到快靠近祝棚节的时候，那最后的消息传来，虽然美国人一般的人是站在以色列这一边，但最后没有可能扭转整个的局面。所以弟兄姊妹，虽然以色列立国已经六十几年了，他居然还告诉我们他们是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所以你看见了，神就借着圣经中的古国向巴比伦的势力重新抬头。起初我们以为是撒旦胡塞，现在我们看得清楚是 ISIS。 那么不只是 ISIS， 而且我们知道 ISIS 叫 Islamic State， 是伊斯兰国家，但是没有想到伊朗是 Islamic Republic， 它是伊斯兰的共和，他们要争领导的地位。所以弟兄姊妹， ISIS 给人的印象是斩头，现在伊朗给人的印象乃是核子的威胁。所以请记得，为什么今天他们会到这个地步呢？没有别的，神让圣经中的古国的势力重新抬头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当初怎么样能够管教他的百姓，今天爱他们，神仍旧做管教的工作，希望他们能够回头。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他们就有了雅各家的灾难。这就是我们在耶利米书第30章第7节那里告诉我们的。那因着他们受影响，因着神管教他们，很自然的就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局势。所以在启示录第3章就讲到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为什么有这些恐怖的阴影？为什么大灾难还没有开始，但是我们好像远远已经能看见大灾难的影子？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主的话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的主很快的就要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不止主要回来，在我们背起之前，你看见慢慢我们能看见大灾难的影子。那现在的好消息就是我们可以躲去这个大灾难，就是我们有一天能被主偷偷的提去，那个原则就像升天的原则一样。所以你们要向上看，抬起你们的头来，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使用这些话，叫我们深处能够受你话语的激励，让我们能够醒悟过来，我们能看见这些事，所有发生的事都叫我们能够抬起头来，都叫我们向上看，因为我们得救赎的日子近了。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